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的课程学习。我们在上一课时间讲到了基督教在最早的500年发展的情况了。起初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因着康斯坦丁大帝的信主，基督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甚至后来成为全国的国教。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讲一讲宣教布道史的第二个阶段了，那就是中世纪的宣教时期。中世纪的宣教时期时间大概是主后的500年到1500年。我同样会用两课的时间来跟你讲这个阶段的情况。在第一部分我会讲基督教在欧洲的情况，而第二部分我就会讲回教入侵罗马帝国的东部和基督教传到我们中国的情况。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那就是基督教在欧洲发展的情况了。第一点是日耳曼民族的侵略，那是阻碍基督教在欧洲发展最主要的因素了。在主后的5世纪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北部是以莱茵河与多瑙河为疆界的，在它的北面是日耳曼民族，日耳曼人呢就是现在的德国人的祖先咯。那个时候他们是典型的野蛮民族，日耳曼人被他们后面的匈奴人侵扰，所以他们就向罗马帝国进攻了。几十个日耳曼部族的同时入侵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里面的西北部分建立起了日耳曼帝国，而罗马帝国的版图就退到了地中海东部的地区了。后来在主后800年，罗马帝国更分裂为东方的拜先廷和西方的查理曼两个帝国。从5世纪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开始，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黑暗时期就开始了。这个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11世纪才结束。由于这些野蛮民族的侵略，多年的战争导致了严重的破坏，所有经济都受到了损害了，田地、工厂、商业和城市都衰落了，罗马人开设的学校也全部都关闭了。而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艺术、文学和科学也都全部倒退了，没有任何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称这个时间呢，称这段时间为黑暗时代的原因。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头享受着很优越的地位的。但是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之后，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日耳曼王国，在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区里头，基督教是否还能够继续的存在呢？它能不能胜过那些入侵的野蛮民族呢？在这段艰苦的时间，基督教会如何持守和履行主的大使命呢？这是基督教要面对的非常艰苦的一个考验了。在这段时期，爱尔兰教会肩负了很重要的传福音的工作。爱尔兰教会是在5世纪由帕提克建立的。爱尔兰就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了。帕提克本是罗马帝国里头不列颠人，不列颠那就是现在英国的地方。他在年幼的时候听过福音，在他12岁那年，他被强盗掳了去不列颠西北的爱尔兰岛做奴隶。他在爱尔兰想起他幼年听过的福音，于是就决志信主。几年之后，他有机会逃回不列颠， 后来他因为感受到爱尔兰人非常的需要福音呢，就不惜牺牲，愿意再回到爱尔兰去传福音。他在爱尔兰建立了修道院，成为当地拆船与学术的中心。爱尔兰在欧洲的黑暗时代可以说是一盏明灯啊。在六到八世纪之间，他由于没有受到野蛮人的侵扰，所以成为西欧最文明进步的国家。爱尔兰的修道院收纳了从英国和欧洲大陆而来的青年的学生，给他们最优良的教育，为欧洲训练了许多的人才。爱尔兰教会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浓厚的宣教精神了。自从帕提克开始，不但教会福音化，而教会也全力的去传福音。在第六、第七世纪，他们是最大的拆船教会。许多爱尔兰的宣教士根据广博的圣经知识、个人得救的经验、圣灵的大能，以及他们纯洁的爱心和热诚，向那些威胁基督教会的野蛮人传道。他们的足迹遍及现在的苏格兰、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北部。他们不断传福音给罗马帝国里的欧洲人呢，也向那些入侵的日耳曼人和其他野蛮民族传道。他们的策略是建立修道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人才，差派大量的宣教士，另外一面呢就开始研究圣经，编写属灵的书籍。所以修道院成为当代宣教与文化的中心和根据地。有历史学家说，他们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发动空前的宣教运动。当欧洲还在野蛮部落统治的时代，英勇的爱尔兰基督徒已经向欧洲原始宗教的心脏地带传福音，建立宣教基地。他们在黑暗的欧洲大陆点燃了福音的火把，将野蛮的欧洲民族福音化、文明化，直到查理曼大帝时代。那么另外一个作者就说了，爱尔兰信徒非常热心，对海外宣教工作尤其是满腔热诚，在他们那个时代啊，那是很少见的现象。他们到各处传扬福音，心中对主的爱燃烧，不怕危险，不避艰难。爱尔兰教会所拆出去的宣教士里头，最受人怀念的是科伦巴。很奇妙，第一位受爱尔兰的宣教士帕提亚是不列颠人，而第一位爱尔兰宣教士去宣教的地方竟然同样是不列颠人。科伦巴是在主后521年出生的，他是爱尔兰的皇族，非常有学问。他的前半生在家乡传道，建立了很多教会和修道院。他受帕提亚的影响很深呐。在他42岁那个时候，他带着12个传教士横渡爱尔兰海峡，而到了苏格兰西岸的埃奥纳岛，在埃奥纳岛建立了著名的宣教中心。科伦巴在那里设了一个修道院，他把修道士分为三类，他是这么分的：资深的一些修士们呢，就负责灵性生活和抄写圣经；另外就是有工作的弟兄就负责处理日常的事务；还有第三类就是新来的修士，就接受指导，学习圣经真理与工作。有记载说啊，他们所有修士都戴修士的帽子，穿洁白的紧身衣服，脚上是皮的凉鞋。他们或者在田里耕田，或者在厨房里的烧饭，又或者在课堂里的学习，或者是在礼堂里头敬拜，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的目的都同样是把福音传给未曾听见福音的人。修道院也会训练传教士出去传福音，传教士受过训练以后，就会被派出去向苏格兰和邻近的小岛，向渔夫们和农夫们布道，建立教会。 然后就开办修道院训练他们。那虽然科伦巴在主后597年去世了，但是他在爱奥纳岛的修道院，在其后的200年，却仍然继续不断的差派大量的宣教士到英伦三岛和欧洲各地去传福音。好了，接着下来我就会给你讲讲欧洲本土罗马天主教的宣教情况了。在这里我先要解释一下，基督教在中世纪时代并没有分为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而是统称为基督教的大公教会。所谓大公，那就是普世普遍的意思啦。基督教的大公教会啊，就是指全世界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都是同属于一个教会的，而这个教会就是大公教会。大公教会是以罗马的梵蒂冈为教会权力的中心，所以我们后来称它为罗马天主教。在这2000年里头啊，它有兴盛的时期，有衰败的时期。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大公教会的权力是最强盛的，它几乎统治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宗教的生活。但是这个教会的神职人员，教皇啊、大主教啊、主教等等的，慢慢的变得非常的腐败，教会在信仰的教义上也有错误了。所以在17世纪，德国的马丁路德就起来进行改革，有很多其他欧洲的教会也脱离了罗马的教会，那些有改革教会在当时就被称为是更正教或者是改革宗，他们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的基督教会了。而原来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那就是现在的天主教会。为了方便我们辨别，我们现在就开始称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为罗马天主教。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称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为罗马天主教。好，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宣教情况，这是中世纪宣教时期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点。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在这段时间与政治、军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教会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个别人的传福音，而是集体入教。集体入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小点。教会为了争取政治领袖的支持，就答应给他们军事的援助。那同样啊，这些政治领袖为了扩张他们的势力，也成了挂名的基督徒。那么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部下也不会是真心的相信主的了。有些领袖把军事的援助与迷信连在一起，那比方说了，他们相信在战场上啊，与耶稣基督联盟比与异教的神联盟更有利，那就是他们的相信了，或者是应该说是所谓的相信主的原因了。那就让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吧。现在的法国在当时叫做高卢，你知道那个时候高卢的外族人是怎么样归主的呢？在5世纪，有一个法兰克的酋长，名字叫克罗维，他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为妻，但是起初他仍然不肯离弃那些异教的神呐。后来有一次他打仗，快要打败了，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誓，他说啊，如果他的军队能够反败为胜的话，他就会侍奉基督教的神了。结果他真的打了胜仗，于是他在主后的496年庆祝胜利的时候，带着3000个士兵一同受洗加入基督教。但是其实克洛维入教的原因也掺杂了其他的一些动机的。他知道如果他加入了大公教会，就会成为高卢唯一被承认为正统的日耳曼皇帝。那此外， 在他侵略其他地方的时候，其他高卢人和罗马人也会因他是属于地位被认可的大公教会啊，而比较愿意向他臣服的。所以当时罗马天主教就是靠这种集体入教来扩张，很多外族啊都是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入教。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啊，集体入教并不能够保证信徒的素质，那也不是真正关心基督教宣教的人所采用的。那些名义上相信的人可能根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不会真心的跟随耶稣基督的，甚至仍然会敬拜其他的偶像等等。当时真正承担宣教工作的是一群修道院里头的修士。好，我接着要讲第二个小点了，那就是修道院的宣教工作。其实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到爱尔兰的教会也曾经建立修道院的，也曾经派修士到欧洲大陆去传教。好，现在我讲的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统治范围里的修道院的宣教工作，其中有些是教皇直接支持的宣教队伍，有些呢是私人开办的修道院的宣教活动。我会首先讲一讲这段时期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然后我就会给你介绍当时几个重要的宣教修道会。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人物。第一个对宣教有很重要贡献的人是贵沟利一世。贵沟利一世，有人叫他做大贵沟利，他是罗马非常出色的主教，是中世纪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罗马主教。后来他也脱颖而出啊，成为第一任的教皇。大贵沟利是一个真正关心宣教工作的人呐，也是第一流的宣教领袖。他非常有负担，把耶稣基督的信息带给罗马帝国以外的那些异教徒。相传呢，他曾经在卖奴隶的市场看见一个碧眼金发的英国小孩子，也就是绿眼睛金头发的英国小孩子。当时他心里有很大的感触，同情外族人的这种境况。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将英国的宣教工作列为第一重要的事工了。因着他坚毅不拔的督促，第一队有教皇作为后盾的宣教团终于就成立起来了。在主后的596年，大贵沟利就差派奥古斯丁和一群修道士到不列颠去传福音。奥古斯丁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人物了。他被差派去的不列颠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英国。我顺便要解释一下，这个奥古斯丁跟另外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那其实这位奥古斯丁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宣教领队呀。在往不列颠的途中，他们经过了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他忽然带着那些修道士就折回原路。他说他们不应该强迫其他修道士走那么危险辛苦又前路茫茫的旅程，而且他们还要经过一个这么野蛮凶狠和不信的民族。大贵沟利坚持要他们继续前去，他们就唯有继续去咯。结果证明奥古斯丁的忧虑和恐惧只是杞人忧天。他们到了不列颠之后，竟然得到那里的皇帝的接待，还得到自由传道的特权，所以福音就可以很顺利的传开。一年之后，不列颠的皇帝艾德尔竟然悔改归主。那个时候啊，一天之内就有10000人受洗归主啊。好，接着下来我要讲第三位做宣教士的修道士了，那就是波尼法修。波尼法修的出身是英国的贵族， 他很年轻，已经进修道院了。他在中年的时候到现在的德国的地方去宣教，在那里做了40年的传道的工作。他初期的宣教工作并不顺利啊，信主的人很少，那里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很多时候啊仍然会跟随从前所信的鬼神邪术等等的异教风俗。有一次波尼法修用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方法来打击当时的异教，他把一棵被当地人尊为神圣的橡树砍了下来，让民众看到那棵树啊根本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也显示出啊唯有基督才是独一的真神。那是宣教策略上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就明白到基督教的神是超越一切的，而愿意接受洗礼。此外，波尼法修还兴建了不少修道院，又带领了许多妇女积极的参与宣教的工作。在主后741年，他被封为大主教。但是在他老年的时候，不但没有退休，他对宣教仍然有很大的热忱啊。在主后753年，他再到荷兰那个地方去传道，但是很可惜啊，2年之后，他与50个同工竟然被那里的一班暴徒给杀害了，为主殉道。中世纪最有魄力、最成功的宣教士也就结束了他的一生的工作了。在中世纪的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比较重要的宣教推动者和宣教士之外，从第十世纪起，有几个很重要的组织也都成立起来了。修道会，那就包括了专门培养差派宣教士到其他地方去的宣教的组织咯。当时的差会全部都是修道会来的，这几个差会都成为罗马教会里头有名的修道会了。那就让我给你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方济会修道会，是由亚细亚的法兰西斯在第13世纪创立起来的。所有参加这些修道会的修士都要发誓守3个誓约，一是要守童身，那就是说不结婚；二是要安于过贫穷的生活；三是要服从，这是大部分修道会都会遵守的誓约了。方济会所差派的宣教士的数目在天主教会当中呢是名列第二的，第一个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天主教传教士孟特高维诺就是方济会差派出来的。我们在下一课时间呢就会详细的讲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情况了。那当时的修道会最多宣教士的是耶稣会，这是第二个要介绍的修道会了。耶稣会是16世纪一个西班牙贵族罗约拉所创立的，里面最著名的传教士就是方济格沙勿略。耶稣会起初的目标是要献身看顾圣地的基督徒和带领外族撒拉申人信主的，但是他们很快就扩大服务的范围，成为罗马天主教最庞大的海外传道团体。耶稣会的传教士除了要遵守其他修道会的那3个誓约之外，还有第4个誓约，那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往世界任何地方去做任何被指派的工作。这个誓约可以说是耶稣会的秘密武器啊，他们的顺服精神避免了侍奉合作上的不少的分歧和纷争。耶稣会这个传道团体的活动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主要是在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非洲、南美洲、北美洲， 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办传教点、学校、医院和麻风院，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有关这些修会的事工，我会在下一课跟你详细的讲解了。好，第三个修道会是道明会，那是西班牙的修士道明尼在13世纪创立的。修会里的修士被称为是传道僧人，他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神学和传道的团体了。好了，总结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宣教情况，其中最大的特色是修道院的设立。因着日耳曼和其他野蛮民族的入侵，基督徒普遍受到压迫，再加上罗马天主教会与政权拉上了关系，就造成了集体入教的情况。信徒对信仰没有深切的投身和使命感。还有罗马教会的腐败，使基督教的传播也陷入了一个低潮，不再像初期几个世纪的时候人人都肯冒生命的危险热心的传道。这是宣教工作当中失败的一面，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信仰跟政治拉上关系，人们信主的动机不纯正，于是就发生很多的毛病了。好了，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传道的工作主要是落在修道院的身上，有部分修士是由罗马教会差派出去的，但有更多是不满黑暗的教廷的敬虔的信徒，自己组织起修道院。他们过着清苦克己的生活，一面传道，一面做训练和学术的工作，差派大量的宣教士出去传道和发展基督教的学术研究。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只靠这些默默耕耘的修士不断的发光了。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我为你预备了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这是免费提供给你的。注意了，来信的时候写清楚了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我有一个要求，你在信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因为我们送出去讲义是很多的，我就怕你没有写的话，我们不知道如何送给你。别忘了写上你的回邮地址。由于来信索取良友圣经学院讲义的听众比较多，而且经常有些信呢是遗失了，这样的情况呢，希望听众朋友收到我们的讲义最好赶快来信。你要报读修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将会定期的把学习的讲义资料寄给你的。我过去已经介绍过报名的手续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重复了，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课程介绍给其他没有参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学习，我们有一个伴儿，学习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的。好，愿神赐福给你，下次再见。